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1月21号北京时间下午6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个节目的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国情咨文，敦促国会通过新法律授权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使用武力；日本媒体认为美国对台政策以及美国的重返亚洲政策脱节；专家认为中共新一年反腐打击派系是其特色；慈善团体乐施会的一份研究发现，全球最富有的1%的人口所拥有的财富将很快超过其他99%人口财富的总和。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回顾奥巴马总统在星期二晚间所发表的年度国情咨文。在演讲中，他敦促国会通过新法律授权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使用武力。奥巴马向共和党控制的新国会发表演讲，他说美国领导的联盟正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遏制伊斯兰国扩张势力范围，但是奥巴马表示打击伊斯兰国需要集中精力和时间。在谈到伊朗问题的时候，奥巴马警告将否决国会有关实行新制裁的任何法案。他表示不能保证美国及其他世界五强国与伊朗的谈判会达成有关其核项目的协议，但是存在这种机会。奥巴马警告说，在谈判结束之前通过实施新制裁的法案，几乎等于宣告外交努力失败。奥巴马总统说，美国人民期待本国政府将战争作为最后的选择，而他准备照此行事。在奥巴马第七次发表国情咨文演讲之际，民意调查显示奥巴马的民众支持率升高，美国经济增长势头良好是更多民众支持奥巴马的原因，而经济问题是奥巴马星期二晚间演讲的重点。但是奥巴马在经济领域中的提议包括对最富有美国人增税以及帮助中产阶级，很可能遭到共和党控制的新国会的强烈反对。美国国会议员们对于奥巴马总统的国情咨文演讲是反应不一，而奥巴马的经济政策以及围绕伊朗核项目的国际谈判是议员们的关注焦点。奥巴马星期二晚间结束在国会山的演讲之后，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说，奥巴马在演讲中极其关注为美国家庭提供机会和繁荣，并且强调他计划帮助中产阶级。但是呢，今年赢得多数党席位的共和党参议员们对奥巴马如何为实施有关计划提供资金提出质疑。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欧内斯特说，共和党控制的新国会在解决美国人关注的问题的时候将转换重点，有关方案将致力于创造就业机会和废除奥巴马总统的医保法案。依照惯例，欧内斯特对奥巴马总统星期二晚上发表的国情咨文演讲作出回应。他说，国会多年一直秉持一种臣服观念，而这只能产生政治话题，不能够严肃地解决问题。欧内斯特重申，共和党期望削减联邦开支，平衡国家预算，同时扩大美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参与程度。欧内斯特说，国会将讨论遏制恐怖主义的对策，包括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他表示，这些威胁不是单靠意愿就能够消除的。欧内斯特在去年11月当选参议员，他说新国会将致力于防止网络袭击以及遏制伊朗的核野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奥巴马总统在星期二晚上在国会山发表的年度的国情咨文演说呢，相当受到关注。这个演说虽然是对国会演讲，但是呢，也是对美国人民所说，而是不是能够当中所说的变成政策呢？大家非常的注意。那么国会在 年度当中来听取总统的演说，这个国情咨文它到底意义在哪里，以及历史变迁又是如何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总统向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国情咨文，目的是报告美国国情状况，并且阐述总统未来推动的各项政策。参议院历史学家贝蒂·克莱德说，国情咨文演说是总统的宪法职责。
宪法第二条规定，美国总统要不定期向国会解释国情状况。多年来，人们把它理解为年度演讲。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1790年首次到国会发表演说，第二年再度到国会演说，从此开始了年度演说的传统。
宪法第二条规定，美国总统要不定期向国会解释国情状况。多年来，人们把它理解为年度演讲。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1790年亲自到国会发表演说，第二年再度到国会，从此开始了年度演说的传统。华盛顿总统和第二任总统亚当斯都是亲自到国会发表年度演说。到了1801年，杰弗逊总统决定不再亲自到国会，改为向国会递交书面讲话。直到1913年，威尔逊总统恢复亲自到国会的传统。在20世纪前，人们把演讲称为总统的年度演讲。1930年代，罗斯福总统开始使用国情咨文演说。到1940年代，杜鲁门总统时期成为正式名称。国情咨文是总统的重要年度讲话，全国民众的注意力都在总统身上。总统不仅要展示总统的权威和风范，也要阐述他的政策，争取国会和民众支持。参议院历史学家科艾德说，国情咨文演说也有着重大象征意义。
And here you have all three branches of government. You have the president of.
总统发表国情咨文演说的时候，他身后有作为参众两院领袖的众议院议长和副总统、国会议员、最高法院法官以及内阁官员聚集在一起参加这个年度活动。这提醒着人们，我们的体制是一个有合作精神的权力制衡，也是一个有对抗性质的权力制衡。
这次的演讲将包括移民改革、能源、教育、网络安全等重大议题。国情咨文的日期定在国会新会期刚刚开始的1月底。从程序上，国会众议院议长要向总统发出到国会山演说的正式邀请。现任议长贝纳在2014年12月19号致函奥巴马总统，邀请他2015年1月20号到国会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演说。贝纳在信中提醒奥巴马总统，新的一年将迎来新的美国国会，让我们借此机会继续共同努力，增强美国经济，创造更好的未来。这是奥巴马总统首次在由共和党控制两院的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讲。代表美国三权分立体制的国会议员、最高法院法官和内阁官员都参加国情咨文演说，不过每次都会指定一位重要内阁成员在一个秘密地点待命，以防不测。国情咨文演说在众议院议事大厅进行，除了政界要员，还有受邀与第一夫人坐在一起听演讲的客人，他们大多数是有杰出贡献或者以行动体现美国价值观念的普通人。邀请普通民众观看演说的传统开始于里根总统。1982年1月13号，一架民航班机坠落波多马克河，联邦政府雇员莱尼斯库特尼克跳入冰冷的河水救出一名乘客。2个星期后，他受邀参加了里根总统的国情咨文演说。里根总统称赞斯库特尼克代表了美国的英雄精神。此后邀请普通民众参加，成为一个传统。谁能成为当天晚上第一夫人邀请的贵宾，是国情咨文演说的看点之一，也能反映当年民众关心的热点话题。2014年的国情咨文演说，白宫邀请了23岁的克里斯蒂安·阿维拉。他和许多拉美裔青年人一样，从小被父母带到美国，但没有合法身份。奥巴马政府2012年宣布推迟遣返符合特定条件、被称为梦想者的这批年轻人，作为推动移民改革的一个步骤。按照传统，总统发表完国情咨文后，另一党派的代表要立刻发表讲话回应。今年共和党选择新科参议员琼尼·恩斯特代表共和党回应奥巴马总统的国情咨文演讲。
各位听众，现在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赵婉成。美国指控两名也门人策划谋杀居住在国外的美国公民，以及为基地组织提供物质支持。美国司法部星期二宣布，指控阿巴迪和阿尔维2008年前往巴基斯坦接受基地组织的训练，随后又到阿富汗参与袭击美国军队。检察官说，在发生在帕克提亚省的一次袭击中，一名美国陆军士兵被打死，几人受伤。阿巴迪和阿尔维在沙特阿拉伯被逮捕，然后被移送美国，他们将在纽约联邦法院受审。美国司法部说，这两个人还曾经协助来自纽约的一名美国人加入基地组织。那么现在呢，欧洲联盟领导人呼吁阿拉伯国家跟他们一道采取措施打击恐怖主义。星期一，欧盟各外长在布鲁塞尔讨论了通过国际合作追踪潜伏的恐怖组织成员等等问题。阿拉伯联盟负责人也参加了讨论。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发来报道说，在瑞士举行的年度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全球性恐怖主义将成为重点议题。下面请您收听霍克的报道内容。
许多国家的穆斯林继续抗议法国报刊刊登讽刺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以及那些支持这种嘲讽的人。抗议者认为这类漫画冒犯了他们。星期一，成千上万的人在俄罗斯南方车臣地区集会，抗议法国讽刺杂志《查理周刊》。本月早些时候，《查理周刊》刊发了讽刺漫画，遭致一些编辑和漫画家被枪杀。抗议者沿着格罗兹尼市中心的街道游行示威，强烈谴责那些漫画家。新莫斯科的车臣领导人卡迪洛夫呼吁穆斯林共同抵抗这种挑衅。
我们要告诉全世界，穆斯林不会让自己被利用来破坏我们国家的稳定局面。我们一直是俄罗斯的可靠捍卫者，今天我们可以抵御我们国家的任何敌人。
在巴黎发生恐怖主义袭击导致17人死亡后，欧洲国家加强了保安措施，并且正在追踪潜伏的恐怖主义组织和他们与外国的联系。法国警方一位官员说，法国需要使其技术现代化以应对恐怖分子。
法国的犯罪记录数据库落后了10年，为什么呢？因为数据库不能互动，不能向不同的警察部门提供数据，不是定期变更，有些数据不应当在那里，有些该有的数据则没有。
恐怖分子袭击在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国家，导致的死亡数字高于西方国家。欧盟要求阿拉伯联盟国家与欧洲携手打击恐怖主义。
我们不仅在巴黎面临威胁，这种威胁也正在世界其他许多地方扩散，在穆斯林国家尤其如此，我们需要加强合作。
阿拉伯联盟秘书长纳比勒·阿拉比说，阿盟将协助瓦解极端派意识形态，但他明确表示，阿盟不会加入打击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军事行动。
阿盟不会加入其他国家的同盟，阿盟无意动用武力。我们在讨论的是在哲学、经济、宗教、媒体、学校教育方面的综合性应对措施，所有这些都需要应对，我们会参与，但是我们不会参与军事行动。
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度会议将讨论恐怖风险的问题。
在单个国家的基础上是不能打击恐怖主义的，打击恐怖主义需要国际合作。
世界经济论坛创办人施瓦布说，各国领导人必须改进协调，采取措施预防恐怖袭击。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近年来，美国在亚洲采取再平衡的战略，被外界认为是目的是为了抗衡中国在区域的扩张。不过呢，有观察人士认为，美国为了跟区域国家联手来应对中国，却很少公开批评这些国家领导人反对中国的言论。在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却支持台湾主张跟中国亲近的领导人，这种政策跟美国重返亚洲的目标极其不合。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日本外交官杂志1月18号一篇评论说，《 华盛顿的对台政策已经过时，因为它和美国在亚洲其他地方的政策完全不同调。文章说，在北京为其海洋领土主张和资源需求采取更为挑衅的政策之际，亚洲地区发生冲突的几率在不断提高，而美国支持国民党的做法很可能到头来让台北成为美国在全亚洲盟友中立场最接近北京的政府。这篇由台湾视角博客作家迈克尔·特顿发表的评论说，奥巴马政府批评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中的作为，却很少对日本、越南、马来西亚或印尼领导人拒绝中国扩张的言论做出相同的公开批评，但唯独对台湾，华盛顿采取了相反的做法，批评台湾那些抗拒被中国吸纳的反对派，却去支持亲北京的政党。评论说，北京当局在民进党执政时期成功地让华盛顿接受其认定将引发台海紧张的责任归咎于民进党领导人陈水扁的挑衅作为，达到将美中之间的紧张转移到美台关系的战略目标。台湾民进党在最近的地方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后，民进党在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的前景大为看好，但这也引发北京对民进党重返执政的不安，以及华盛顿对台海可能再度紧张的担忧。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副总裁格林最近在该中心一场亚洲政策研讨会上表示，他对奥巴马政府在2012年台湾总统选举时利用《金融时报》专访的机会去批评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的做法感到失望，他希望华盛顿能够在下一次台湾总统选举中谨言慎行，支持台湾的民主过程。格林说，
I think it will be very important going forward to put as a first and foremost.
我认为把尊重台湾民主过程列为美国的优先政策极为重要。美国有很多的方式可以表达对两岸关系和美台关系的期望，有些可以公开，有些或许不公开。不过，美国政府的做法必须比上一次更为谨慎，更严守纪律。
与此同时，台湾新北市市长朱立伦上周末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受到北京的热情祝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贺电中呼吁国共两党巩固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之共同政治基础，加强交流，共成民族复兴之伟业。官方新华社也以大篇幅报道国民党党主席的选举结果。不过，《华尔街日报》在18号的报道中说，北京对国民党新任党主席朱立伦的热烈欢迎，以及对两岸关系能开启新局面的期盼，对朱立伦本人不见得是一个助力。报道说，由于国民党在最近台湾地方选举中失利，朱立伦不但面临必须重新整顿国民党的巨大挑战，还要改变台湾人民对国民党过于讨好中国的印象。尽管朱立伦对于是否可能与习近平见面不露口风，不过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宇硕对法新社说，在目前的气氛下，去中国访问或与中国领导人见面，对朱立伦都不会有加分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的五角大楼官员说，美国即将选定国防承包商，开始研发和制造新一代远程轰炸机。官员们说，按期在未来20年全面推出新一代远程轰炸机，对美国在军事上超越潜在对手至关重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30年来，形状诡异的 B-2 型远程轰炸机一直被认为是美军空中作战优势的象征，和美国战略核威慑三大核打击力量之一。它具有高度的隐蔽能力，能携带数千磅精准炸弹或者是核弹，可以不经空中加油飞越1万公里，经一次空中加油后可以打击全球任何目标。 不过美国空军参谋长威尔士将军上星期1月15号说，由于面临来自其他国家军事科技的挑战，每架造价20亿美元的 B-2 型轰炸机20年后将保不住美军的远程空中作战优势。
B-2 将会变得老旧，虽然跟 B-52 相比我们的 B-2 还算年轻，但是跟15至20年后会出现的其他飞机相比， B-2 会显得老旧。
国防部长哈格尔上星期1月13号在访问 B-2 型战略轰炸机主要联队所在地怀特曼空军基地时说，研发新一代远程战略轰炸机对美国应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挑战至关重要。
我们需要军事现代化，需要提升军力和武器性能，确保我们的作战平台一直领先我们的竞争对手。
五角大楼表示，研发新一代远程轰炸机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空军部部长詹姆斯说，国防部将在今年春夏之交宣布由哪一家国防承包商引领这项巨大的研发项目。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两岸关系的一些报道。台湾政府不顾不断升高的反对声音，希望跟政治宿敌中国大陆签署6项新协议，同时要加强跟持怀疑态度的民众沟通，更密切的跟立法院合作，推动雄心勃勃的大陆政策。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台北访问了台湾主管大陆政策的2号人物，谈到了有关的详细情况，下面就是报道内容。
台湾和大陆间的政治斗争已经进行了65年，现在双方希望就改善经济、投资和贸易条件达成6项新协议。台湾陆委副主委吴美红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只要征询了立委和普通民众的意见，就应当继续推动这些协议。台北和北京政府希望签署重要协议，削减进口关税，在对方设立类似领事馆的机构，并就避免双重征税寻求一致。双方还可能签署有关投资争议解决、环境合作以及民航安全等方面的协议。这些问题都曾在2014年初的一次会晤中提及。吴美红说，今年渴望取得进展。
那任何一项达成共识，就是我们在做好内部的沟通啦，以及国会的这样子的一个监督之后呢，就会来举行会谈签署协议。所以这个大概是未来有可能处理的议题。年底前，这个部分事实上，因为这种协商是两岸互动的事情啦，不是单方嘛，所以这个还是要看议题整个它的这个推动的一个进。
中国大陆自20世纪40年代内战结束以来，一直声称对自治的台湾拥有主权。马英九总统2008年当选总统以来，双方关系有所缓和，并就21项贸易协议展开谈判。但是台湾去年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反对马英九政府扩大与北京的关系。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国民党因其大陆政策而受到伤害，导致他们在去年11月的地方选举中失去了9个职位。因总统任期限制，马英九明年5月大选之后将卸任。吴美红说，即将通过的法案要求在大陆政策上加强与公众交流，加强立法监督。台湾政府将利用法案的有关条款，克服公众对未来6项协议的反对。这位副主委补充说，大陆应当尊重台湾的公共舆论，帮助改善两岸关系。陆委会发现70%的台湾民众反对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上实现统一，80%的民众希望保持台湾自治的现状。
其实这样子的立场，我们也跟大陆方面也做了说明，相信他们也能够了解。那我们也认为大陆应该要尊重也要重视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民意的反应。
台湾政府要赢得民众支持时间不多了，选民明年将选举新的总统。分析人士说，对政府大陆政策的批评将对国民党的选战产生负面影响。台湾智囊的副主席赖宜中提醒说，如果陆委会与大陆签署6项协议，台湾社会将更加分裂。但是他说， 国民党虽然遭遇政治失败，但他们看来决心继续实施亲大陆的政策。可能继续一意孤行，这会给台湾造成更多裂隙。马英九政府目前的态度是，我知道2016年五月以后不会再执政了，我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政治观察人士说，两岸关系去年受挫，令大陆不安，但中共领导人会继续与台湾会谈，达成他们希望有助于台湾经济的协议，从而为国民党赢得下次大选争取选票。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结束亚洲之行，在回到罗马途中呢，再次飞经中国，并且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中国人民表达良好祝愿，但是呢，中国媒体对此却没有报道。有中国教会人士肯定梵蒂冈的对华主动外交，也有中国教会人士希望梵蒂冈彻底改变对华政策之后呢，能够在北京见到教宗。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结束第二次亚洲之行之后，1月19日在返回罗马途中飞经中国上空时，致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值此飞越贵国之际，特表亲切问候，并为你以及中国人民祈福，愿贵国和谐与繁荣。国际媒体报道说，教宗方济各再次获准飞越中国领空，这是中梵的又一次互动，尽管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是中国媒体并没有报道教宗致电习近平的消息。退休的前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刘百年对美国之音说，
路过一个国家的领空发这个致谢信，这是国际上的一般的礼节，应该这么做的。这是任何和祝福中国的信徒天主教这是我们表示感谢，他对说明对中国的关心，中国教会的关心，这是对中国一种友好的一个表现吧。当然我是希望梵蒂冈能够改变过去对中国的政策，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以传福音为重，改善了关系，首先对传福音是有利的。
石家庄地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非官方天主教会神父对美国之音表示，
我感觉我挺觉得挺好的。我们教宗，我们教皇，他是一个是那个就是社交家，社交的话挺有能耐，挺有本事的，挺讲究的，挺好的。
亚洲新闻报道说，教宗还在回国途中的飞机上同随行记者长谈1个小时，期间包括与中国相关的话题。方济各说，中国政府很礼貌，我们也很礼貌，我们办事逐步进行，而且本应如此。他说，有关情况仍然还不清楚，但是中国方面知道我愿意接待他们，也愿意在任何地方接见他们，只是目前情况还不明朗。对此刘百年表示，
我希望有一天能在北京见到教宗，这个心愿都有，这个心愿大家得积极去促进这个心愿实现，不是光一方的。现在这个心愿达不到，最主要的原因是梵蒂冈过去执行了对中国不友好的政策。
报道说，方济各还谈到前不久没有能够在罗马会见达赖喇嘛的问题。方济各说，当时达赖喇嘛前来罗马参加诺贝尔奖得主的一次国际会议，没有能够见到达赖喇嘛并非拒绝和他会见或者惧怕中国，而是出于梵蒂冈的礼宾惯例方面的考虑。刘百年积极展望了中梵关系可能逐步改善的前景，尽管这只是他作为一个退休神职人员的个人意见。他说，
我相信当今的教宗也了解中梵关系按照天主的意思，按照人愿会逐渐实现的中梵关系的改善。
纽约时报说，教宗短期内二次访问亚洲，表明他对这块幅员辽阔大陆的兴趣和关心。梵蒂冈发言人费德里科·隆巴迪说，亚洲是方济各的重点之一， 但是有梵蒂冈观察人士认为，鉴于亚洲许多地区的政治形势极其复杂，梵蒂冈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远不及在美洲地区。另外，中国以及中东对于梵蒂冈来说是两个极其微妙的地方，因为梵蒂冈的宣教并不一定会被认为中立和有益处。梵蒂冈作为占世界人口六分之一天主教信徒的中心，一直都没有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坚持涉及梵蒂冈关系的两项原则：第一，梵蒂冈必须同台湾断绝所谓外交关系，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二，梵蒂冈不能够利用宗教来干涉中国内政，包括不以宗教事务为名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有分析指出，正因为上述两点，中梵关系长期难以正常化。不过自方济各上任以来，中梵关系出现升温的迹象。梵蒂冈媒体透露，方济各在当选教宗之后明确表示，希望与中国当局建立良好关系。去年八月，教宗访问韩国途中首次飞越中国领空，并在空中向中国民众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传达祝福的信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当时就此事回应称，中方注意到教宗方济各的表态，中方对改善中梵关系始终抱有诚意，并一直为此做出积极努力，中方愿意与梵方继续努力进行建设性对话，推进双边关系改善的进程。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在台协会在台北日前举办了一场展览，叫做《台湾关系法35周年》的纪念活动，在当中呢，展现了35年来美台关系的演变以及进展。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正从台北发回来的报道。
近日，美国在台协会与国立台湾博物馆联合举办了一次名为《传承与蜕变》的展览，纪念《台湾关系法》实施35周年。
气象、温度、湿度各方面的资料，然后再透过
展品以图片和模型为主，加上一部17分钟的小型纪录片。
Or USAID provided needed assistance to Taiwan beginning in the 1950s.
自1979年美国与中国建交后，美国与台湾之间终止了正式的外交关系。美国政府专门制定了《台湾关系法》来管理美台双边的官方往来和各项合作。在前展的开幕仪式上，美国在台协会的马启斯处长充分肯定了这部法案的作用。美国在台协会的实际职能与大使馆有相通之处，处长的角色类似于大使。
台湾关系法在今天依然支持着美国人民和台湾人民之间的往来，近日我们也将继续加深彼此的情谊。展览中可以看见美台之间共同的故事，其中有成功，也有挑战。
台湾关系法实施之初，美台关系其实首先遭遇的是挑战。
因为1979年等于是中美当时所谓台美正式断交，那个时候我是大概国中生吧，当时的国际局势啊，我们做学生的都感受到了，非常紧张。中美防御条例不再施行的时候，美国撤军，那当时没有特别的军援，当时台湾海峡，情势一度的紧张，我们做学生的有感受到。
直到今天，美国与台湾断交留下的阴影仍然存在。一月初，台湾驻美国代表，不叫大使，但实际上扮演大使角色的沈履循参加立法院质询的时候，提出不要使用外交一词描述美台关系。
你们要怎么讲？但是事实是事实，我们跟美国没有外交关系。如果我们有外交关系的话，我们今天叫做驻美大使馆。
结果引起不小的反弹。
你这样讲，当然你这样讲，我当然不许这样讲。
你这样讲，我要矮化我们中华民国的地位，你知道吗？你要回避台美外交两个字啊，
对，
就在自我海化，
没有
就在。
尽管缺少正式的名分，而且经常会遇到挑战，但这些新北市小学生们演奏的音乐，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台美关系实际上的和谐。
我觉得有这个外交事务上有关系跟没关系这之间，我倒觉得实质的关系有时候对我们一般民众来讲是比较重要的。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在美国给37个国家赴美国免签证待遇的当中啊，我们台湾啊是唯一跟美国没有外交关系的，我们一样可以获得美国他免签证的这种待遇。
美台双方在经济、贸易、文化、教育、科技、国防等领域开展了紧密的合作，有些问题容易引起高度关注，比如对台军售，有些并不广为人知。
而国人以及国际人士很喜欢吃的台湾爱文芒果，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它是51年前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引进台湾，在台湾发扬光大的。
美台在航天领域也有良好合作。2006年，福尔摩沙卫星3号计划利用6枚微型卫星建立起全球大气及时观测系统，赢得太空中最精确的温度计美誉。双方进一步的合作正在深入开展当中。
航太科技呢，在每一个国家都是比较敏感性的议题。那在航太科技有密切的合作呢，我想有两个意义。第一个象征着两国的，我想在国际关系上的这种平稳度是比较不敏感性的啊。那第二个，我想台湾能够与美国合作，我想也展现了台湾太空科技有一定的水准。
还有一个不为人注意的事实。
那我想福卫二号呢发射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在美国发射的哈。那上面在火箭上面呢，我想我们有把我们国旗放上去，没有任何争议。
美国之音记者方正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驻华大使马克斯·博卡斯最近前往中国山西省访问。我们知道山西是中国腐败的重灾区，被习近平称之为发生了塌方式腐败。那么博卡斯大使在山西进行了哪一些活动，会见了哪些官员，这次访问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政治含义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博卡斯大使1月13号到14号应邀访问了山西的阳泉和太原。美国大使馆新闻处称，这次访问是突出美中在清洁能源和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博卡斯大使参观了阳泉市的一个清洁煤技术示范项目。美中清洁能源合作对两国实现两国总统2014年11月宣布的气候目标非常重要。博卡斯大使1月13号还与山西省省委书记王汝霖以及省长李小鹏会面。博卡斯大使强调，山西省处于一个极佳的地位，可以通过扩展其对清洁能源技术的利用，在美中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博卡斯大使在太原参观了一家儿童福利院，一家美国慈善机构在这里为中国残疾儿童和被遗弃的儿童提供了挽救生命的服务。博卡斯大使还品尝了山西醋，并在一位面条大师的指导下尝试制作了两种当地的面条。就在博卡斯访问山西的前一天，山西省政府网站1月12号公布了领导班子的分工情况。李鹏的儿子李小鹏负责领导省政府的全面工作，不再分管省监察厅、省审计厅、省国资委等重要部门。王汝霖被空降到山西担任省委书记之后，没有被扶正的李小鹏遭架空之说开始广泛流传。不过北京政治观察人士张立凡认为，博卡斯大使到山西是为了促进美中能源合作，和中国的国内政治没有太大的关系。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再来看跟中国有关的消息。中国惩处跟上海新年前夕踩踏事件有关的11名政府官员。发生在滨水地区的这个事件造成36人死亡。中国国家媒体星期三说，黄浦区党委书记和副书记、黄浦区公安局长和副局长周三被免职。旅游、公安和城市管理机关的7名官员也受到惩处。 星期三发表的调查报告指责官员们疏忽大意，对发生踩踏事件的外滩地区管理不善。历年来，外滩在新年前夕总是很拥挤。遇难者家属批评当地政府和紧急事务机关的官员对危机的反应过于迟缓。这个事件发生在午夜前不久，人们聚集在上海市中心的滨水地区迎接新年。中国以往也曾经发生过踩踏事件，2004年在一座桥上发生的踩踏事件造成37人死亡。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虽然中国政府强调2015年将坚持无禁区全覆盖的反腐，可是呢，观察人士说中共新一年的反腐将是以打击党内派系为特色。而且观察人士他们还指出，党派斗争本身并不是件坏事情，但是需要在法治的原则下进行，确保清明政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新年伊始，新华社罕见的公开承认中共党内存在派系斗争。中央纪委监察部1月7号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在新的一年里要保持打击腐败的高压势态，扩大反腐的规模。同时宣布，中共前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等被移送司法。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等人正在立案审查。2014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强调，党内绝不容忍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这样的话登上了各大媒体头条，反映出接下来反腐的重点是打击党内帮派。分析人士说，自从林彪四人帮以来，新华社之所以第一次公开承认有所谓的山西会、石油帮和秘书帮等，表明党内拉帮结派已经到了无法掩盖的地步。
这次公开化呢，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党内帮派的这个斗争啊，已经没办法掩盖了，因为信息时代、网络时代，实际上民间传说的很多东西，慢慢的都证实是对的了，很难掩盖。
美国权益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始人杨建立指出，这次党派斗争表面上和以前的路线斗争不一样，习近平把帮派山头主义打成是利益集团，是腐败的根源，而不是政治问题。可是实质上，反腐的主要对象是那些给他政权带来威胁的势力集团，只不过他无法承认党内存在政治斗争，因为那样会动摇共产党的政权。杨建立说，这次公开党内派系的另一个原因是，习近平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帮派势力对他的挑战。
这种圈子的存在，这种帮派的存在，如果势力做得太大，对他的权力就进行挑战，尤其是江泽民以前留下的一些圈子，可能会给他的造成很多的这个挑战。他这个能够把它公开化，就说明这个基本上解决了。
观察人士说，反腐运动已经从打击个人腐败行为转向打击帮派和政敌，值得关注。美国电子杂志《纵览中国》的主编陈奎德指出，习近平想要改变胡锦涛时代九龙治水的局面，进一步加强集权体系。他说，派别斗争并不奇怪，关键是它是否具有合法性的三个标准。
第一点合法性就是说，是不是有明确的游戏规则，也就是说是不是法制化。第二个是不是公开化。
陈奎德说，合法性的第三个标志是公平性。习近平1月13号在中共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5次会议上表示，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严肃查处腐败分子。可是陈奎德指出，习近平的反腐是有选择性的，他并没有触及他的权力的基础，也就是太子党。
太子党里面大家知道，所谓贪腐最大的贪腐，你就像李鹏鹏的家族，大家众所周知的，他不知道占领了多少，就是电力王国、什么水利王国等等，从来没有动一根毫毛。就是说所谓的红二代、所谓的太子党，真正的除了薄熙来，因为他和他有权力的那个对峙以外，就是有权力的利益的冲突以外，其他的都没有一个。
陈贵德说，各个党派要公开公平的在同样的规则下竞争，这样才能避免阴谋诡计和血腥政治。专家表示，法治化的党派斗争应该是好事，可是多年来中共党内的斗争没有能够跳出党的圈子，派系斗争并没有形成多党制的雏形。公民力量创始人杨建立说，这是因为中国社会还没有异议人士的生存环境。
为什么这共产党被斗倒的共产党 基本上不出共产党的，没出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占有太大的社会资源、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使得共产党外基本上没有生存的可能，就此处不留爷，不留爷，找不着留爷处，因此他不管怎么样还要赖在共产党里边。
杨建立指出，大家关注的是党内的帮派斗争能不能政治化，不仅限于反腐，而是把民主化提上日程，这样的党派斗争才有意义。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接下来为您报告几则全球的财经消息。首先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发布的报告，他们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报告指出，在欧洲、日本还有以俄罗斯为首的独联体国家经济增长一片低迷的情况之下呢，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唯一亮点。报告说，虽然中国经济增速下降，但是呢，2015年仍然能够保持近7%的增长率。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二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了他去年10月公布的经济增长预测。
我们对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是3.5%，比2014年高0.2%，但是比我们去年10月的预测低0.3%。我们预测2016年的全球经济增长为3.7%，经济仍然在增长，但是我再次说明，我们已经下调了增长预测。
布兰查德说，全球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来自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加快复苏，在欧洲、日本和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呈现一片低迷状态的情况下，美国成为唯一的亮点。
我们把2015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上调到3.6%，但是把欧洲的增长下调到1.1%，日本下调到0.6%。最大幅度的下调实际上遍及世界各地，包括新兴市场，尤其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独联体国家以及拉丁美洲。
报告认为，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前景低迷，影响吸引投资，这种情况反过来进一步影响未来的经济增长。报告预测，发达国家2015年的经济增长为2.4%，略高于先前的预测。预计2016年仍将保持这个增长速度，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将由去年的4.4%下滑到今年的4.3%，但是在2016年将提高到4.7%。中国去年经济增长降掉7.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说，尽管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到1990年以来的最低点，但预计2015年仍能保持将近7%的增速，有助于推动全球经济的增长。VOA 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谈到了全球财经，那么大家关注的就是中国经济的增速问题。星期二，中国官方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2014年的增长速度是7.4%，低于当局预期的7.5%的增幅，这也是中国经济24年来的最低增幅。有关情况，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受房地产市场降温等因素的影响，2014年中国经济增速降到了1990年来的最低水平。预计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增长势头今年将继续放缓，可能会采取措施阻止增速骤降。不过，经济分析人士认为，去年第四季度略好于预期的经济表现，或令当局以及央行不至于急于做出政策回应。今天发布的官方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经济增幅为7.4%，低于官方制定的7.5%的增长目标。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7.7%，2014年第四季度同比增幅为7.3%，尽管增长幅度低于前三个季度，但略好于预期。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的经济增速在可控范围之内。
所以首先是我说这个7.4%啊，它是一个克服困难的7.4%，克服压力的7.4%。第二呢，这个7.4%啊，是符合新常态下的 经济发展增速换挡的客观规律。第三呢，这个七点四啊，在国际上也还是一个不低的水平。
马建堂说，2015年中国经济将在不懈的动力推动下继续增长。
同时，更要看到中国经济保较长时期保持中高速增长，并向中高端迈进的潜力条件，特别是这个坚实的基础、不竭的动力和调控的宏观、过节的宏观调控的不断的创新。只要做到这些，我想2015年中国经济仍然会保持一个平稳较快的中高速的增长。
此前分析普遍预期中国经济去年增幅将低于官方7.5%的增长目标，而实际上比他们一度担心的状况要好一些。由于信贷崩溃、不良贷款的飙升以及主要经济活动指标均跌到多年低点，市场对于中国经济曾有较为悲观预期。当局在过去一年采取的一系列的温和刺激措施，在阻止经济增长骤降方面起到一定作用，这些措施也没有使得累积如山的不良贷款问题进一步的恶化。中国房地产市场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但是相关政策支持并没有起到提振该经济部门的作用。此外，从银行部门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出，尽管决策部门一而再的以各种方式刺激投资，贷款数额仍不见起色。疲软的房地产市场和高融资成本仍然是2015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的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调低此前发布的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并预计当局将会采取更多有限度的刺激措施。该机构驻华首席代表席瑞德说：
We have revised our growth projection downward from 7.1%.
我们已经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从十月所做的7.1%下调到6.8%。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看到房地产部门的较为健康的调整仍在持续，这将持续多年。基于这方面的调整，投资水平理所应当会降低。
经济数据发布之后，星期二中国股市从前一个交易日的低势反弹，星期一受国内证券监管部门整顿融资融券业务的影响，上证综合指数大跌7.7%，创6年多来的最大跌幅。 VOA 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好，接下来在我们的时事经纬节目呢，我们来看到在美国的维吉尼亚州诺福克市的一家私人公司，因为市政府计划征收他的房产，在公司厂房的侧端呢就打出了一个巨大的横幅表示抗议，双方僵持不下，对簿公堂。最后呢，公司的房产保住了，可是呢横幅却被法庭判定不符合市政府的规定。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色配上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数据，全球最富有1%人口所拥有的财富。
2009年，诺福克市政府动用土地征用权，要把该市的中央无线通信公司的房产转给欧道明大学用于商业开发，激起该公司的不满和反抗。他指称政府的做法违反了美国宪法有关土地征用权的规定。宪法规定，政府如果征用土地，必须支付私人房主合理赔偿，并把私人房产用于公共用途，例如建造道路、桥梁、公立学校或法庭等。但是诺福克市政府提出，具有司法审查权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把公共用途引申为公共利益。他说，最高法院2005年在一项判决中指出，即使是商业开发项目，只要是用于造福社区，能够增加税收和就业机会，政府就可以在支付了合理赔偿的情况下征用私人房产。因此，诺福克市政府声称，他征用中央无线通信公司的房产，转手送给欧道明大学从事商业开发，符合宪法的要求。由于双方僵持不下，中央无线通信公司联合其他几位受到影响的业主，把诺福克市政府告上了州法庭。他们提出，政府的土地征用权并不是绝对的，而且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后，民间的反对声浪非常大，很多州对土地征用权实施了严格的限制。维吉尼亚州在2007年就通过了一项法案，在很大程度上禁止征用土地用于经济开发。 维吉尼亚州最高法院在审议了此案后，根据上述法案的规定，于2013年判决诺福克市政府征用中央无线通信公司房产的计划违法。虽然中央无线通信公司的房产保住了，但是他抗议政府的表达方式却受到限制。该公司在打官司的同时，为争取社会的支持展开了一场公关战。公司的业主之一鲍勃·威尔逊在厂房的侧端悬挂了一条375平方英尺的横幅，上面写着几行醒目的大字：在这条街上50年，在诺福克市78年，有100名工人受到土地充公的威胁。右下角还有一个反对滥用土地征用权的图示。威尔逊说，
诺福克市政府扬言，我们如果不把抗议牌遮起来或撤走，每天就要向市政府交纳1000美元的罚款。这实际上剥夺了我们抗议的权利。我们的抗议权和言论表达权是受美国宪法保护的。
中央无线通信公司在正义研究所的帮助下再次起诉了诺福克市政府。该研究所的资深律师宾德斯指出，诺福克市政府把各类标志分为369等，喜欢的就保留，不喜欢的就拿下。他认为，由于中央无线通信公司的横幅冒犯了市政府，因此就被市政府认定违法。宾德斯律师说，
我们直截了当地提出，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权，政府无权对哪些人有表达的权利，以及表达什么的权利，挑挑拣拣。
诺福克市副检察官亚当·梅利塔介绍说，根据市标志法规，像中央无线通信公司悬挂的这种抗议横幅最大不得超过60平方英尺，因此要求该公司撤下横幅或缩小横幅的尺寸，但是被对方拒绝。在梅利塔看来，这个案子所涉及的并不是言论表达权的问题，而是诺福克市政府是否有权对该市的标志种类进行调控的问题。他说，
We do have different rule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signs, but those rules are not.
我们对不同的标志的确有不同的规定，但是这些规定不是以偏袒某一类信息为基础的。我们并非要压制某些言论和信息，将其置于其他言论和信息之下，而只是试图控制标志的种类而已。例如，我们不希望房子的门牌号码大于可口可乐的广告牌。
位于维吉尼亚州里士满的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1月13日判决指出，诺福克市政府强迫中央无线通信公司撤下抗议横幅，没有侵犯该公司的言论自由权。法庭维持了下级法院先前的判决，以及该市出于交通安全和审美考虑，对该公司的横幅实施限制是合理的。言外之意，这个横幅会使驾车司机分心，而且从外形上看也不美观。宾德斯律师表示，他将代表当事人对诺福克市政府侵犯公民言论自由权的做法提出上诉。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近受理的一个案子与诺福克市一案所涉及的法律问题非常相似。法庭在那个案子中要判决亚利桑那州吉尔伯特市政府是否有权对一个教会的路边招牌的尺寸及摆放的时间进行调控。由于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对全美各州都具有约束力，因此很有可能影响诺福克市一案的最后结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好，各位听众，节目最后呢，我们来看一条新闻。以色列警方说，一名巴勒斯坦男子在特拉维夫持刀砍伤至少9人，其中几人伤势严重。 有关当局说，星期三的这起袭击开始时，这名男子持刀袭击一名公交车司机，随后又砍伤几名乘客。凶手逃出了公交车，但是被追赶，然后监狱官员追赶的这位人士呢，开枪击中这名23岁的行人腿部，逮捕了他。好的，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这一次的时事经纬就在这儿先告一段落。我们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